这个定义叫做永远可以给对方主动肯定的有建设性的回应。
我感受到了，因为你永远都在肯定我。
就迈出这一步吧，勇敢的这一步，就是很多那种小兔子样的那种信息，蹦蹦蹦的。
好久没有这样小鹿乱撞的恋爱故事了。那这个男生如果第一次就要求跟女生 AA 的话，说明他至少没有这个觉悟，男性是占了一些在社会价值上面的优势的。
You can live your whole life not realizing that what you're looking for is right in front of you. 就是很多时候你没有意识到你兜兜转转找了一圈的那个人，那个最珍贵的事物，他早就在你的眼前了。大家好，我是央子，
我是小西，我们是大俗小雅的自小雅，是有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打工人，每周一起跨时差谈天说地。
哇塞，有个人怎么这么 overloaded sweetness， 这么甜
啊，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开头。
那今天我们就是来讲一讲甜甜的情绪价值。对，因为最近这个词真的很火了，甚至成为了年度词汇，因为在当代的情感世界里呢，情绪价值好像成了衡量爱情和友情的最重要的准则了。
是的，就是毕竟我们现在当代的女孩别的东西也不是特别的缺，只是缺一个情绪价值。
这什么凡尔赛行为。但我们这一期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边的一个很甜的爱情小故事，可以这么说吗？就是勇敢追爱的追 crush、嗯、比起被动的等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主动的去选择去把控，反而能够开启一个更美好的篇章，然后书写一些新的故事了。就是那句话、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让我们一起做情绪价值的王。
是的，哎，这句话真的是虽然经常刷到，但是每次刷到都觉得是的，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想感谢一下本期节目的赞助商，也就是拼多多百亿补贴。
呜、
哦、你好像那个 Lobby 表情包哦。然后拼多多百亿补贴的活动大家肯定都知道啊，就是上期讲情绪性消费，还有听友小伙伴给我们留言可以在拼多多上购买物美价廉的瑜伽，就是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啦。
是的，拼多多呢这次在三八大促的时候也给我们的听友送福利了，大家可以打开拼多多搜索大俗小雅的专属神秘数字65500。
65500，我现在好像那种直播间呢。
对，或者直接就点击我们评论区置顶的这个优惠的链接就可以领取优惠的券包。我现在就想要领取。
是的，然后大家可能一开始知道百亿补贴都是一些小商品，但是现在的百亿补贴就不一样了，不止小商品，还有很多大牌产品都是官方正品补贴价。
是的，而且拼多多百亿补贴呢是只卖正品的，现在所有的补贴商品都是承诺假一赔十的，有中国人保财险商品品质保证保险双重保障，但是呢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是主打一个价格比其他平台更低。
对，就像我去年入手 iPhone 14，就没能买到更合适拍照的 Pro， 真的就蛮后悔的。
哦，我现在也很想买。
是啊，然后这次就看到拼多多百亿补贴平台的这个 iPhone 15 Pro Max， 券后的价格是8298，就非常让我心动啊！哦、而且像我这种每天都洗头的人。有一个刚需嘛，吹头发。嗯，然后戴森的 HD15 紫红色的吹风机也入选了我的购物心愿清单，多多补贴600多，现在只要2300了。
真的，这两个东西就一个是我非常急需换手机，还有一个呢是我的母亲大人，他想要这个戴森的吹风机非常久了，我这就告诉他，我发现我们节目里面每次被种草的都是我的母亲大人，他已经陆续在我们节目里面种草了很多的单品，他是我们唯一的购买商。
我想说有其母必有其女，哎，每次小西都要自己先冲一波消费的王。
对，然后另外大家也知道我们节目里面还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都市生活中的酒鬼女人们。所以呢这次拼多多的百亿补贴三八大促也有一款让我想即刻拥有的单品，就是我们的国酒之光贵州茅台53度酱香两瓶装，补贴了700多块钱，我真的觉得就是送长辈也非常的合适。另外呢还有我自己 也非常喜欢吃的美国的科克兰品牌的坚果，这个是我们在美国也经常会吃的嘛，其实在 Costco 也卖的挺贵的、嗯、但是这一大包补贴之后只要80多块，也非常的划算。
我真的有一个迷信、哎、就是我有的学医的朋友跟我说，每一次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常备坚果在边上，你的脑子就会变得比别人好，就是你边做题的时候边吃坚果。
你是什么做题家？
当然了，坚果配酒也很符合你的小酒鬼人设。对呀、啊，今天呢我们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最近的一些情绪价值的快乐闪光点，然后我最近也有一个非常甜的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对，我也在 IG 里提前剧透了一下，不是我的故事，是我身边的人的故事。
对啊，因为我们的生活真的就是最近我跟杨子的生活就是被加班充斥住啊，就开年了以后就是一整个忙到昏天黑地，每天加班到半夜两三点的节奏。然后但是确实就是日复一日的这样枯燥的生活，就是被这一些些小的情绪价值还有一些可爱的小故事点亮的嘛。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加班到很丧的时候，杨子就会给我分享一下姐妹在谈恋爱甜甜的 crush 的故事，我就会觉得啊，我的一天也被点亮了。
是这样吗？你不是说现在吃不了一点糖，我又是不是拆穿你？
你怎么能拆穿我呢？
不是，小西的这个吃糖呢能否吃得进去就是他是否加完了班。
对，就是如果这个班我今天已经加完了，这个文件已经发出去了，杨子跟我讲说啊，有一个小姐妹谈恋爱了，好甜哦。或者我在街上看到一对小情侣牵手，好甜哦，我都会觉得哦，好甜。但如果这个时候我的还在紧急画图的时候，杨子跟我说街上看到一对小情侣好甜哦，我也想说，我心里只有搞钱，不要耽误我。
我现在送你那个 Loppy 表情包，全部通通毁灭。
对，但是就这里大家也能看得出来，杨子为我的情绪稳定和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情绪价值，真的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我最近还偷师学习了一波呢，我还搜了一下如何提供情绪价值。
啊，你去哪里搜的？你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定义叫做永远可以给对方主动肯定的有建设性的回应。
我感受到了，因为你永远都在肯定我。
他有举例啊，他说女朋友下班回家对男朋友说我升职了，那么男朋友可以能有下列四种回应。第一种叫做自说自话，所谓被动有建设性，说嗯嗯，转移话题，你快来看看阳台的花开了，很好看。
这种我会大生气，我会觉得他根本没有听我在说什么话，他就自己开启了一个新的话题，就你整个感觉你自己的人生被他忽视了呀。
我看到这个段子，我当时第一点是想这女生下班好早，还能去阳台看花，而不是黑漆漆。
你击中了打工人的泪点，你继续。
第二点叫做泼凉水型，所谓被动无建设性，他说哦哦，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不是更少了，升职而已嘛，厨房碗轮到你洗，快去洗碗吧。
这种应该是就是在鄙视链的底端了吧。
对，还有一种叫做无脑夸型，所谓主动无建设性，你太棒了，给你点赞。好，
这怎么有点像秧子，但是我觉得秧子有一个很有建设性的点，就是他先夸你一个比较 general 的，然后他会再找一个别人察觉不到的细节夸你，你就会觉得很受用。
我这是真诚的，我不是靠这种学攻略学的。因为我感觉我们家我爸一直扮演这个角色。
就是无脑夸行吗？
无脑夸加细节啊。我妈妈前段时间不是在德国跟我住了一段时间，他就说你爸真的现在不流行情绪价值，他说你爸是情绪价值王者。
你妈妈怎么说话跟我一样，我是样子情绪价值的王。
其实最后一种是最好的，叫做能量满满型，就是主动的有建设性的。他说这个太好了，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这个周末你想吃什么，我们出去吃还是我给你。
这不是就回到了我们上一期经常庆功就能成功。
对，但是说到这儿我想说，如果你听到你应该会很烦吧，因为你不想一个男生问你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啊。为什么
啊？我以为你不想跟人废话哎。
啊，这不是废话，这可是多么宝贵的。如果有一个男生他愿意向你请教说你的职场是怎么成功的，这多么的令人宝贵啊。而一般的男性可能就是会说，那我来教教你，你之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啊、哦，好神奇啊！可是我不太会想别人问我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耶，因为我不想回家还要谈工作。
哦，我会觉得这样的复盘还挺可爱的、嗯、就至少他有在关心你的工作进度是怎么样的，就不是说完全对你的个人发展一点也不关心，只关心你们俩的关系这样。
如果是我会比较想听他讲他的工作，但是我不太会想讲自己的工作了。
为什么？可是你自己的工作也很重要哎。
对呀、啊、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能 handle， 我不太想跟人家说
啊。
就说回来了，这一期我们就是聊一聊这个不同状态下的情绪价值，因为这个东西我现在发现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当代
女性，
都是打工人或者是职场女性吧，你自己能处理很多事情，也不缺钱，也能照顾自己，可能也就图点这个情绪价值。
对，这可是我的清单上面的第一名了，就是别的都不太需要，但是这个确实得要。
对，而且情绪价值还有一点，就是我当时也是看有一个豆友写的，就是你要学会适当的主动。
嗯，就你也不能就是大家坐在那儿等着所全世界的人来给你情绪价值。咱主打一个阿陀的理论，正能量循环，有来有往，情绪价值才能越来越多嘛。
是的，是的、嗯、有一个帖子嘛，他讲的其实就很对，就是很多时候人生中你是应该适当的显化自我，然后去主动争取的。
嗯，
就是我当时看到有个豆友，又是豆瓣，他这么说，他说他平时是一个比较随缘不大主动的人，很多东西喜欢顺其自然，一直以来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但是他现在就发现很多事情，包括对待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情绪、对待自己的人生，都应该学着主动一点。不是说不主动有什么不好，而是他发现主动选择把控有些东西，能够有效的避免自己被负面的人、事情和感情吞噬和占领。比如说面对一件失败的事情，如果他主动选择了正面积极的情绪去面对，就能避免负面情绪的占领，或者说主动选择和适合自己的朋友交往，就能减少被烂人缠上的几率。
嗯，这就是一个被正能量的情绪价值先把这个位置占住，先给他占位了，然后你可能就会有少一点的空间去想一些非常负面的事情。
对，说到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最近听到的一个关于主动争取然后显化自我的成功案例。
来。
对，就是前两天我在 IG 发了个 story 嘛，就我一个特别要好的姑娘，她呢就是 crush 一个男孩，就是啊、哦，我是经过当事人同意的才在播客上说，她说就可以说，那我觉得她还挺勇敢的，
真可爱。
对，那个女孩呢是一个舞台 solo 吧，应该可以这么说，然后她就是感情上是一个很谨慎也比较胆怯的人，然后她就有喜欢一个男孩子，大概就是朋友聚会认识的，其实两个人他跟我说甚至没有加上微信，就是他跟我在聊这个的时候，然后我因为女孩嘛，大闺蜜之间都很八卦的，就是如果这时候有个什么对象的人，可能就是非常直接了当，照片来一个，就是这样。然后我跟他中午吃饭，他跟我说没有照片，我就惊讶了，我说那你就去人家那个 social media 搜一张呗，他说他没有，只能从朋友的什么聚会里面去搜，反正搞半天嘛没找着。然后他就说他喜欢那个男孩两三个月了。
哦，这么久了吗？
哎呀，你看现在对酒的定义。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人设要崩塌了，我是一个长情的人，朋友们。
你这个要前两天那个什么情人节特辑，那位暗恋九年的小听友作何感想？
不是，我意思是说，他俩就是见过一次以后又没有聊天，又没有怎么样。
有聊天，有聊天。
哦，但是也没有，就是没有那种 day to day 的聊天，因为都没有加上微信嘛，
对对对，
嗯。
他很害羞，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他好喜欢好喜欢这个男生，我突然觉得我自己真是个傻瓜耶，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那种比较细腻的，就是还挺能观察到人的变化。
嗯，
我就回想起来觉得蛛丝马迹都穿起来了，因为他就是最近几个月突然变得有一点打引号的不正常，甚至会突然跟我说啊，杨子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多认识点人啊？你以后有什么朋友聚会可以带上我吗？我觉得我不能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当时就想说你也太高估我了，我哪有什么朋友聚会。
笑死，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回复。
他当时我就想说这很不像他呀，因为他平常就是那种愿意在家搞一天烤蛋糕的那种女孩子嘛。
嗯，
结果他有一天吃饭吃到一半突然跟我说，哎，其实最近我有一个喜欢的人，我就是有一种惊天大卦。然后他就说他喜欢那个男孩两三个月了，我说这男孩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就说啊、他是在德国做生意，嗯，就是做那种跟国内对接的生意，
嗯，
然后自己经济独立了，还间接会给家里寄钱啊什么的，就是一个人很好的人，然后他很喜欢这个男孩子，但是他不敢，就是觉得人家好像是每天就是忙于生活，根本也没有心思要谈恋爱，
嗯，
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母搜嘛，就是有点点不是能够打开心扉的那种人吧。过了几天呢，他就是工作上很忙，猛加班什么就很累，结果他有一天就突然跟我说，哎，央子，我造了这个男生，说我周末想去莱比锡找他。我就是一个大震惊的动作。他们有 mutual friend， 就是有共同朋友、可能就是后来加到了微信吧，我不知道。然后他说，但是他觉得这个男孩并不了解他，因为他觉得是自己单方面的小心思，就是从共同朋友那了解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男孩的事情，但他自己、那个男生可能不太知道他，他觉得是这样。
嗯，
但是他很喜欢这个男孩子，所以他就想去见他嘛。我就说天哪，你好有勇气，因为莱比锡很远呢，在东德。
哦，所以他们俩平时也不在一个城市。
不在一个城市。
哇哦，
5个小时的火车哎，而且你知道德铁
可能变成15个小时。
然后我就说哇，你真的很厉害，就直接这么问了嘛。而且你知道特别可爱的一点是什么，是他当天晚上2点多跟我发了可能5-6条信息，就说啊，我要去见他了，就迈出这一步吧，勇敢的这一步，就是很多那种小兔子一样的那种信息，蹦蹦蹦、发了很多条，然后他说不管了，我要睡觉了，不知道他怎么回。
天哪，是好久没有这样小鹿乱撞的恋爱故事了哦。
对，然后他说大不了就丢脸一次，类似这样子。然后我早上起来我就看到，我就觉得好甜好可爱啊，我想这男生绝对会回复他的。果不其然，他就说那男生说好周末去找他，可以找他玩玩一天，然后他们俩一起去动物园啊什么的。结果那天周五嘛，他又加班，就是晚上到家也挺晚的了。
嗯，
结果过了大概10点多11点，他给我发了照片，就是他烤了一个蛋糕，然后还炒了那种香米泡茶喝的，因为他原来也给我带过那种香米给我泡茶。
哦，
他这种厨艺很好，就是有时候自己做点小点心，我们要是碰面的话，
这样的女孩子我也会心动啊。我也想有人给我做饭。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他要去见这个男孩，他要做一点很表现心意的礼物，所以不能是普普通通买得到的东西，要是他亲手做的才可以。
天哪，我活该谈不上恋爱。
我当时想说天哪，就是到机场去接我爸我也做不到这样。
我对任何人我都做不到这样，对不起。
第二天哦，他是这当天晚上忙到十点多11点多，第二天早上6点多的火车，哎，就要搭车去见这个男孩子，很多那种很细腻的小心思了。然后比如说他还会跟我讲说，他好担心是自己微信说话的语气，因为那个男孩他说是不爱发 emoji 的那种人，就是讲话很平淡，但是这个女生她是那种很喜欢用表情的，他就说他就努力调整让自己不要用那么多表情，
不用这样，你
很
可爱。
对，我当时就跟他说这就是你的callback 情绪价值啊，你就当你自己
啊，
你就是很有能量的一个女孩啊。去的路上他也就一路在跟我发说他很紧张啊什么的，然后还发了那种德国的大草原，说风景很美啊，舒缓自己紧张的情绪什么的。过了一天中间他就消失了吧，因为跟 crush 在一起。
姐妹在这边好慌，蹲守到底怎么样了？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呀。
对，特别搞笑的是，后来他一天结束了以后，他就说他当时好害怕，因为那个男孩就是开车嘛。然后这个也是一点，作为一个在德国这么多年我都考不下驾照的人，这个男生我 respect 你好吗？来这儿就马上搞了车， 然后他说他当时跟那个男生在莱比锡玩的时候就是用他的手机导航，然后他当时他说他特别害怕我给他来条信息说姐妹今天约会甜不甜，他说他就会社死。
你最好没跟人说姐妹照片有了吗？
我确实这么跟他说了，我说你要逮着个机会拍个合照让我给你看一看呀，他就说他不敢，反正就挺甜的吧。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了特别多细节，而且他特可爱你知道，就是我说我要在播客里大讲特讲你的爱情故事，结果今天早上7点多他老人家给我写了一长篇让我在播客里念。
我谢谢你这位小伙伴，
那我就完全用他说的话来念咯，因为比较尊重他的原来文笔。我给一些 background story， 就是有几个点让我觉得这个男生很棒。不好意思，作为姐妹我可能讲话比较直接，就是昨天他一回家我的第一条信息就说你的小哥怎么样，今天吃饭买单了吗？这个还蛮重要的啦，因为我觉得在德国就是我有一些身边的朋友他们有一些遇人不淑的经历，就是跟德国男生出去一杯啤酒都分账，这种可能新时代女性有些可以接受，作为一个稍微传统一点的女性我好像还是不太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是看个人啊，就是如果女生本人可以接受的话那当然
没
有关系，
开心就好了。
嗯，但是我是觉得男孩子作为第一次见面的一个礼貌性的举动吧，确实是至少先 offer 一下要买单哦。
对，然后我昨天就非常单刀直入，我说你的小哥买吃饭买单了吗？然后他说两顿都是他请的。
嗯，就还挺好。
这个男生比较戳到我觉得他蛮适合我朋友，至少从我朋友的叙述来说，就是我觉得第一在德国的这个 dating culture 它其实跟别的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嗯，
它好像更加 AA 制一些，跟别的国家比、
所谓的男女平等一些吧。但是我最近有听一个播客嘛，叫假如有套套，然后那个主播叫罗套套，他们就有聊一期关于在国外 dating 这个事情嘛，就确实在国外可能大家会更就是男生女生会更平等一些啊，就是会比如说谈恋爱了以后哈，就会一起分担一些生活上面的成本啊这些嘛。但是他就说他个人而言他有一个觉得对这个男生有没有好感的标准呢，就是说前三次吃饭这个男生有没有 at least 主动 offer 说哎我可以买这个单。那要不要让这个男生买单是取决于这个女生当天的心情嘛，但是这个男生至少他是出于好意有一个这样的 offer 是很让人加分的。因为虽然我们每天都在说啊男女平权啊男女平等，但确实这个现实的社会里面男性和女性同等的努力能够赚取到的价值还是有很大的差值的嘛。那这个现实社会就是这么不平等的，那这个男生如果第一次就要求跟女生 AA 的话，说明他至少没有这个觉悟，说我们男性是占了一些在社会价值上面的优势的。
以我个人的角度，就是如果跟一个男孩一起出去，我除非就是我对这个男生或者不想跟他有任何情感上的交隔，我就会非常坚决的要 AA， 因为我觉得我不想欠他的。
对。
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个男生人还不错，不说是男女朋友吧，就是能当个朋友，他如果说他买单那我会让他买，因为我觉得那就有下次呗。
嗯，
那可能我可以轮着请，或者是两个人可以很舒适的交往。
嗯，
就除非我对这个人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在意钱，我不想得他的，我就会觉得那就是坚定的 AA， 或者是我请也没关系。
对，
其实我还经常请客的。
嗯，
就我学妹不是说我是那样经常请吃饭吗？
对啊，
对，
这也是我爸爸妈妈跟我提的另外一个观点啊。可能在国内就是大家的假设都是说男生要请客买单嘛，比如说这个男生他最近都在密集的相亲或者密集的 dating 很多人，那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成本，就他如果每周需要出来两三次请女生吃饭的话，那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花销太大了。但是我是觉得比如说你当着服务员的面两个人在那儿掰扯说我给钱你给钱我们一人一半，我觉得这样有点没有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在外面吃饭也不是说一个天价，第一次见男生你也不可能吃个这么贵的饭是吧，那其实没关系，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愿意的话，那我宁愿我买这个单，
而且我觉得这么说一个真实想法，我觉得大家都是条件还不错的人才会说愿意见个面吧。
嗯，
比如说我如果跟一个男生 date， 那我会觉得他各方面是个比较优秀的人，不然我宁愿在家就是看个书什么的，我干嘛去见一个之前没接触过的男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你出于对我的尊重，你应该会也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女生吧。跟你赴这场约，我是有占用我的时间，我要打扮一下。那以这个也不说传统的社会性结构来说，连个饭都不请客的话，那也有别的男生愿意 offer。 说回到了这个故事吧，说一点甜的。我这个姐妹嘛，我就觉得她这个男孩真挺好的。一方面是因为德国的这个文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一板一眼吧，就是但这个男生都是她请客，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她可是要自己赚钱求生存的人，就是完全不依靠家里，不单不依靠，她还会寄钱回家。我这个朋友说这个男孩去年还给他妈妈买了车用来开车送家里的老人去医院。
哇，这是很顾家的男生。
对，很有责任心的，他自己要维系自己的生活还要供给家里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愿意来承担这个支出，那说明他是在意这个女孩，或者是他是一个很尊重人的人，我会这么觉得。然后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这，而且他们吃的两顿饭都不是那种很 cheap 的饭，就是他找的很好的那种莱比锡的餐厅，这男生做的攻略。我等一下念一下他的原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让我觉得这男孩也不错，就是我这个朋友他到莱比锡车站嘛，这个男孩是提早了一个小时就去车站等着他的。
哦，好甜呀。
早上的时候特别贴心，然后走的时候他还说你路上喂口渴，这男孩还跑到边上的那种奶茶店给他买奶茶。
是什么甜甜的恋爱？不是，我们现在的标准已经低到这样了。就是这个我都会觉得疯狂磕。
可是真的很甜，就是他上车的时候最后一下没赶上嘛，那男孩就说哎呀算了，那我替你长肉吧，这很遗憾没有能给你这个奶茶。
我又要来分享一个自己的丧气的故事。我们这期直接改成讲约会的踩雷与甜蜜瞬间好了。就是最近呢，就是我的妈妈她有一个朋友，叔叔也是很好的人嘛，知道我最近单身了以后呢，
你这个铺垫
是真的，就是大家都很关心我嘛，就说哎，这边有一个不错的小伙子，你也可以见一见，因为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嘛，那我还是会，就是既然都已经推到我这边来了，我还是会出于礼貌，就是加个微信聊一聊啊，见一见，实在不行也可以哎，在上海多一个朋友嘛，我是抱着这样开放的心态的。然后这个男生呢，他就是一开始加了我微信以后就你好周末快乐，然后就再也没有说过话，就那人家不想说话也没有关系，反正至少我这边是礼貌了嘛。结果过了一两个月吧，他突然过来找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呢，能不能一起吃个饭。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大人了，我说这个情况您觉得怎么处理呢？他说哎，既然人家还是关心你，你就跟人家吃个饭也不会怎么样嘛，也不会少他胳膊少他腿。我说行吧。然后他就说我对选餐厅这件事情也不是很在行，不知道你们一般喜欢去什么样的地方，要不你自己选一个餐厅吧。
不是，他在上海的时间应该比你久。
对
呀，
他可是就是刚毕业就来上海工作了，也就是我来上海也还没有多久，但是到这里我都还是觉得出于礼貌。所以呢我就选了三家餐厅发给他说
你好贴心啊，你还选了三家让他挑，
就你这个价格要拉稍微拉开给人家一点选择的空间嘛，你不能选三家2000块钱的餐厅，那谁要跟你出来啊。
你好细心，
选一个100多的，选一个200多，选一个300多。
天哪，我们玉池不要这样子好吗？ You deserve that， 我请你吃姐妹。
不是，咱就是主打一个礼貌你知道吧。然后他就说可是这三家看起来都是餐厅诶，能不能就是3点钟左右吃一个下午茶。我当时心里面就是已经浓浓的感受到了这个意味，就是可能人家的成本只是喝一杯咖啡。
你们是周几见的？周六周日吗？
周六，对啊。
这个惨淡的故事收尾，让我继续来讲述这个甜甜的故事好吗？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我也觉得挺戳的，而且我同时也觉得我这个小姐妹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就是她会记得很多细节而不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嗯，对，
他还有一个细节，他就说这个男孩就是生意挺不好做的，也经历过很多合作商骗钱不给啊什么，他要去催债什么的，就经历了所有，还是一个这么温暖的很有责任心的人。他说他们在加油站停车，这男孩去加油嘛，他就在车上等，结果加完油回来，他男孩给他递了一瓶饮料，但是他没有给自己买，只给这个女孩买了一瓶，
就说明他平时其实也是还是挺节约，
挺节约的。嗯，
但他也能够想到这个字也很好啊。
其实我当时说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有点难过，就是我最近有一个同事离职了嘛，就原来我们一起去出差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一天出差很累嘛，然后我们开车回来的时候就经过加油站加油，然后加完油以后他给我买了一个冰棍，就是一个冰淇淋。
哦，好甜啊。
我后来每次经过那个加油站我都会想起这个细节，我就觉得人真的是很小的地方就能体现出情绪价值的重要性。
哦，
说完这个我就念一下吧，这个小姐妹写的两段话。第一段是她取名叫鱼肚子故事，
好可爱啊。
就是他们俩一起去吃饭，她说这个男生的幽默是挺出其不意的，清蒸鱼端上桌，鱼是立在盘子上的，鱼肚朝下，鱼肚打开，鱼脊背朝上的立着，鱼的一侧朝着男生，另一侧朝着女生，就是他自己啦。他说男生需要回复工作上的信息，女生就开始吃鱼，他把他的朝着他的那一侧鱼肉都吃光了，鱼脊背的这一侧就空了，只有朝着男生的那一侧有鱼肉，男生放下手机开始吃鱼，吃了几口发现鱼脊背的另一侧已经空了，他就说怎么鱼只剩半条鱼，女生大笑说另外一侧我已经吃光了，男生接着说这家店怎么回事，上鱼只剩半条鱼，肚拿去吃吧。这时女生才发现男生开始吃鱼是从鱼脊背开始吃的，然后男生让女生把一整条鱼鱼肚的肉都拿去吃，结果一整条鱼两侧的鱼肚子肉都是女生吃掉了。
哦，
这是他第一个故事。然后第二个故事是芝士蛋糕故事，女生的好友给他派了任务，让他带莱比锡特色小吃回去。
是你吗这位好友？
不是。
我以为是你。
不是我啦。我的任务是让他给我分享
甜
故事，给我在播客里积累素材。然后他说女生的好友给他派了任务，让他带莱比锡特色小吃回去，女生决定买小红书上大推荐的莱比锡区域的特色芝士蛋糕，莱比锡的连锁蛋糕店就有卖。当时是周六下午，他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店发现芝士蛋糕已经卖完了，男生说估计市中心这附近的店都卖完了，也不用去看了，然后马上拿出手机搜偏远一点的店，开车带着女生去，很棒，买上了。女生买了两块，一块给男生，另一块带回去给朋友。
哦，我也很喜欢这种，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什么需要完成的事情，那可能第一次失败了就会心里面有点小遗憾嘛，但这种能够说走就走然后即刻帮你完成事情的这种行动力吧，我就会觉得至少他是一个心态很积极的人，他会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然后而且也愿意花这个心思解决这个事情，好感大赏分。
而且他说这个男孩平时过节也不过节也不过生日，就是做事干活忙起来一整天都在路上，有时候一天可以开1000公里的车，如果有时间休息两天就都睡觉了。然后他说当时他们逛了一整天嘛，临火车开车前的45分钟，那男孩就看好时间停好车，替他拎着袋子带他去看莱比锡市政厅广场，他说夜晚灯光下特别美。哦，这恋爱的酸臭味。
哦，哎，真的可能到了
我们同事安，
即使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有一种老味。我自己会觉得啊，就是花时间相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每个人手里面都还挺多事情的嘛，都挺忙的，而且干自己的事情确实会让你觉得会积累成就感啊，或者 value 更大啊。你会有很多这样的权衡，然后会觉得哦，那我出去花时间见一个这样的人， 但是能够真的花这么多时间互相相处陪伴，我觉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那除了爱情，其实友情我觉得好像是更重要的。
那不是因为咱没有甜甜的恋爱吗？要是有的话。
你这个人什么意思啊？
要是有的话我就两手抓。最近还去补了 And Just Like That 嘛，就是欲望都市的一个周年篇吧，就是时隔多年以后他们三个又聚在一起拍了一个周年版，就是相当于欲望都市的续集。看到那个剧嘛，我就真的觉得哇，流水的男人，但是女孩子的友情，女孩子给的情绪价值它是永远都在的啊。这里有一点点剧透啊，如果大家没有看的话可以暂时跳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剧情大家应该都刷到了，这个剧也这么久了。就是第一集就是Carrie 和 Big 他俩结婚了以后，然后 Big 突然就死掉了嘛，就猝死了嘛，就倒在浴缸里面。然后可能你一开始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这是什么烂剧情啊，好像到人到中年以后他们就没有这么多鸡毛狗碎的事情了，然后每个人都过上了甜蜜幸福的家庭生活这样。但是你看到后面就会突然发现，哎，编剧可不是这么想的。故事里面最终的 happy ending 的白马王子呢，他就在第一集就去世了。我觉得非常感人的地方呢，就是 Carrie 的姐妹们知道 Big 去世了以后，就是第一时间都来陪伴他们。因为你知道要操持一场葬礼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然后 Big 的家人啊什么的也没有出现。那这个时候 Carrie 的姐妹们就开始，比如说他们就制定规则说，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一个人要陪着 Carrie 一起睡觉，因为那个房子里面空空荡荡只剩他一个人。 Big 又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去世的嘛，所以 Carrie 可能自己会害怕啊，会睡不着啊，会经历一个很大的创伤。然后他们白天就是会 take shift 来陪他，晚上也会轮流陪他陪睡，然后每个人有不同的任务，比如说要陪他去看殡仪馆呀，要陪他去处理律师的财产啊什么。就是感觉这个友情的闺蜜间的这个支持体系就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一下显现出来，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地方吧。
说到这个，就像我跟小西这么多年没见面，我们俩感情还是能很好，但如果你有一个partner， 你的伴侣这么多年，我觉得会很难。
嗯，对，然后还异地这么多年的话，一直不见面的话，这确实是太难了。而且除了这个葬礼这个事情以后嘛，相当于 Carrie 就是重回了一个单身的状态，又像回到了20年前的欲望都市一样，他开启了自己一个人独居啊，然后在城市里面会有一些约会啊，一些小心动啊，这样的一个主线的故事嘛。然后里面还有一集我印象觉得比较深刻的就是，Carrie 他突然就开始腰痛，然后他就是这个时候身体的独居的危机加上年龄的危机一下就来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老奶奶了，就是走路会需要拐杖，就是还爬楼梯会有点爬不动嘛。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去咨询医生，就发现他需要做一个大的换那种类似于髋关节一样的手术。那接着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就出现了，就她作为一个独居的女性，她需要在床上躺这么长的时间，那谁来照顾她的生活起居，来给她做饭啊，然后她甚至去厕所都是需要人扶着的嘛。然后这个时候她的姐妹们就又出现了，就又安排好时间表说谁什么时段下班就要来陪他，或者谁什么时段就是有空就来陪他，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地方。
就是朋友之间那种安全感，
嗯，是吧，就是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然后就好像我一个人倒下了，我的朋友们都自动运作起来，然后来帮我操持一切，我觉得这种安全感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就像昨天我在我一个女生朋友家一起吃饭啊玩嘛，她就有突然问我们说，哎，你们知道比如说还有2个月了，要举办一个婚礼，这些事情来得及吗？然后我们当时都吓了一跳，你知道吗？我就以为说怎么你2个月就要结
婚
了，你现在还没有找到男朋友，但是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2个月就要结婚了。然后她就说，哦，不是，是她的一个好朋友，她的闺蜜想要回国来办这个婚礼嘛，她就相当于在操持这一切。我就说，那可是这不是人家两个人结婚吗？然后我的那个女生朋友就说，可是我是主伴娘啊。其实 婚礼上的所有这些大小事宜啊，包括婚礼的 logo 啊，然后穿什么服装啊，很多细节其实都是这个新娘和这个主伴娘在一起商量了，这个老公已经完全隐形。可能男生会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是觉得看重的一个部分吧，那这个时候更是女孩子和女孩子之间的友情会，
我期待住了，你努力好吗？
我以为我要帮你操持呢，我是可以努这个力我可太喜欢操持这件事情了我一定会做得很好
我听起来就很头痛哎。
可是我会做得很好啊，我这个审美设计能力和一条龙的这个服务能力，我一定会帮你操持得很好。
而且你都很会搞项目哎，你这种建筑师就很多这种事无巨细的事情要思考，你应该很适合。
对啊，从设计到施工我都帮你搞定好吧
你好像要组织成为一个很浓重的盛大的婚礼。
嗯，没关系，我还是根据你的意愿吧，你想要怎么样你如果实在拿不定主意，我就帮你一手操办了
八字没一点就在这里做大梦了那说回来嘛，说到友情和爱情，有一个将两者结合的剧叫 One Day， 你有看过那个电影吗？
好像很早以前看过，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的吧。
对，它是一个畅销小说改编的嘛，一天嘛，然后电影是安妮海瑟薇主演的嘛，当时特别火。对，然后最近 Netflix 把它改成了电视剧，我强烈推荐所有人去看，真的我觉得比电影好看耶，演的超级好的，就是从选角在故事情节各方面都超级还原小说，就是比电影它篇幅有限嘛，很多东西它拍不出来嘛，
尤其是对于这种靠细节烘托的，
对，很多细节非常细腻。还有一点就是电影的那个女主她就是那种很 nerdy 的形象，然后那个男生是那种方心捕手，可以这么说，就非常帅的大帅哥学生时代至少。我觉得电影选角不是很有说服力，首先安妮海瑟薇 come on，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一个大美女戴一个眼镜就会掩饰她的美貌呢真的是搞笑吧，
她还是一个大美女啊，
就长得像安妮海瑟薇那样的人他会美而不自知吗？他不会的。
诶，他其实早期演了很多这种角色，就像、
公主日记，
对，还有穿 Prada 的女魔头，都是他就是穿戴一个眼镜，好像大家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笨笨的那种就是又丑陋的实习生， come on， 大家是瞎
的
吗？
真的太搞笑了就他那种颜值他站那 everybody looks at her OK，
真的。
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第一我觉得女主很符合原著的设定，她是选了一个少数族裔的女孩演的嘛，应该是印度裔的女生、她很有 nerd 的气质，就是她一直也是演这种稍微偏一点点神经质的有点书呆子的这种学霸气质的女性嘛，就传统刻板印象中学霸气质的女性。男主至少在前面几集学生时代的时候可能妆造有加持，真的是非常帅的那种大帅哥，就是像那种欧美模特的那种长相吧，所谓的就是 boring pretty 那种感觉，就是没什么个人特色但是很漂亮的那种 pretty boy， 漂亮男孩子，符合原著小说，就是他在学校很受欢迎，然后后来成了电视明星，这样就两个人的权力关系也非常不对等，就一直属于这个男生在女生那儿获取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女生其实所谓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但是说的不好听有一点备胎的感觉吧，就是每次在男生需要的时候那个女孩都会 always here for you 那种，永远在这里提供情绪价值，是他的一个心灵港湾。然后后来就是每一年有一天见面的，然后见证彼此的成长吧。有一段影评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他就说 Emma 就是女主对 Dexter 男主啊，他的 crush 即使是在女生他独立成才以后对他祛魅失望但是又恋恋不舍，然而 Dexter 对 Emma 的好奇从自己浪子回头以后才意识到其实是一种身心的依附，他所谓的备胎原来是唯一的灵魂伴侣，但 Emma 她不愿意与没有正经对待过她的她将就，就是他们第一晚那个本来男生是想有一个 one night stand 但是他们没有真的发生肉体关系，就是只是聊天聊了一整晚，就关于而且女生她有句台词特别戳到我，她说 There's nothing sexier than talking. 他觉得世界上最性感的事情是聊天。我赞成。
非常 nerdy 了。
我就喜欢聊天。男孩他既不愿意抛弃声色光鲜，又不愿意毁掉这段所谓的 soulmateship， 所以才有了十多年的这种情感拉扯。然后最后 Dexter 他跌落了，就学会了珍惜，他才真正的成长。就所谓的巧妙的宿命让他们彼此选择了这段关系吧。最后面大家也知道有点小剧透了，但看过电影的都知道女主她是去世了嘛，意外走的，就告诉大家说你要珍惜眼前人， Don't take anything for granted。
嗯，
然后中间这部剧其实除了爱情和友情之外，他对亲情的拍摄也非常的细腻。嗯，有一集是讲的 Dexter 他回家看望自己病重的母亲，其实这个在电影版里面没有详细的叙述，因为那个时候 Dexter 他成了电视明星嘛，就嗑药啊什么的，就神志不清。结果他看到自己的妈妈，他妈妈坐在外面等他，那个花园里面，然后 Dexter 迟了两三个小时，他妈妈就很失望，就说我累了，你能把我抱上楼吗？他就把他那个时候头发都掉光了，就是满面病容的妈妈抱上楼。他妈妈就说可我待在一块待一会儿吗？ Dexter 说他累了，可能不会在家里过夜。他妈妈就说那你至少在家吃晚饭可以吗？结果有一个细节，他就说那好吧，然后就去把他妈妈卧室的窗户打开，因为有那种病人味道嘛。我的体会是操作完这一通就马上到洗手间去狂吐了一番，因为他前一天就是声色犬马了嘛。然后他倒头就睡过了整个晚饭，等他醒来的时候他爸爸就非常痛心，他们在车站大吵了一架，说如果以后你还这样的状态来见你的妈妈，你就不要回来了。就是他的母亲从一个非常优雅美丽的女人因为病魔瞬间变成了那个样子，但 Dexter 他不愿意长大，不愿意承担责任，像一个很不懂事的大小孩，他也不能够接受他妈妈被病痛折磨的所有的这些不再光鲜亮丽的需要他承担的很多事情，他回避了。就是那一段让我觉得非常痛心。超推这个电影它主旨是爱情嘛之外的另一深层次的一种表达，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看这一集。看了那一集以后你可能会更加珍惜自己和家人的关系啊，然后觉得自己要，至少我觉得吧，我应该为我的家庭付出更多，然后承担更多的责任。对，然后当时我发那个他们第一天聊天的，我发了个 IG story 嘛，然后有一个听友他回复的一句话其实蛮戳到我的，因为那也是我当时看原著小说最爱的一句话。那句 quote 是这样，他说 This is where it all begins, everything starts here today. 就是他们那一天是一切故事的开始，就两个人那样聊天聊了一整晚，就是一段灵魂伴侣的爱情拉扯，还是蛮浪漫的了。Let's be hopelessly romantic. 对，还有一些 quote 嘛，就是说两句话我也特别喜欢。第一个就是说you can live your whole life not realizing that what you're looking for is right in front of you. 就是很多时候你没有意识到你兜兜转转找了一圈的那个人，那个最珍贵的事物，它早就在你的眼前了。还有就是 Whatever happens tomorrow, we had today, and I'll always remember it. 是不管明天怎么样，我们都拥有过今天，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这也是 one day, 一天，这个故事的内核吧。就很推荐大家，虽然我们平常生活中有非常多很实际的事情要去思考，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抽离出来，就是 be hopelessly romantic。有一些关于浪漫的天马行空的想象，然后看一些甜甜的剧集啊，听听周边人的故事呀、啊，哪怕自己没有也没关系。
就听听别人的故事也还挺浪漫挺甜的，这都是就是价值嘛。因为我确实现在也会觉得如果每天就是忙忙碌碌，其实你可能每天都过得比较重复嘛，还不如就每天有一些不一样的别的体验，那这些新鲜的体验才是组成人生的价值的部分吧。
对，我非常同意。是的，那我们这一期就是 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关于情绪价值啊，然后我们最近听到和看到的一些很甜的小故事，感觉我们最近播客老是这个节奏，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虽然两位主播并没有什么甜甜的故事。
哎，但说明我们这个节目给大家都带来了好运啊，也欢迎大家投稿，就是比如说听了我们节目以后收获爱情的故事，虽然我俩没收获，但是大家收获了也是好的。
对，然后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拼多多百亿补贴。大家别忘了打开拼多多购物之前使用大苏小小的专属代码65500，或者也可以直接点击评论置顶链接领取活动券包，参与本次的38大促活动哦。
是的，临近38女生节了嘛，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狠狠爱自己，消费一波。然后拼多多的百亿补贴就是一个超低价入手大牌的好地方。以前我们可能买大牌不太会想到拼多多，但现在的拼多多真的就是很不一样了。大家有想买的好东西呢，也可以点我们评论区的链接，或者去拼多多的百亿补贴比比价。
对，而且是我妈妈最近也在考虑，就是拼多多买戴森嘛，她一直是那种贤妻良母型的，就很会持家跨平台比价的王者，所以我绝对相信他的选择。另外，如果你是在喜马拉雅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也欢迎在本集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最近的购物清单，给我们种草，我们会抽出两位朋友送出喜马拉雅 VIP 月卡一张。
哦，这个真的很好哎！
哇塞，我都想自己去抽了，我可是喜马拉雅的 VIP 用户哎，我是买了会员的。对，就是这个喜马拉雅 VIP 真的很好，你就会可以畅听很多很有意思的节目啊。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央子，
我是小溪，
我们是大苏小雅，我们下周再见了，拜
拜。
拜
拜。